亦都成为你国度嘅精兵。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今天早上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嘅时候，
带着一颗谦卑恭敬的心，
带住一个谦卑恭敬嘅心，
求主您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能够发挥我们的功效。
喺求你带领我哋前面嘅路，喺呢个疫情嘅时候，我哋能够发挥我哋嘅功能。
求主您来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爱来帮助其他的人。
求你加添力量俾我哋，让我哋有爱能够帮助其他人。
我们在这时候也见得到黄牧师，他在休假，求主你也亲自的保守他。
亦都求你纪念到黄牧师，佢而家喺休假当中，求你保守佢。
我们把今天的崇拜空间我在主手里，愿我们的颂赞、我们的祷告都蒙你的悦纳。
我哋将今日嘅崇拜交喺你手中，愿我哋嘅颂赞、我哋嘅崇拜都系愿你嘅悦纳。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哋今日祈祷，奉靠主耶稣得胜嘅名字，阿门。
Amen。请坐。好。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
今日嘅读经咧系喺路加福音嘅第十章二十五至到三十七节。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尔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我们的读经。我昨天晚上在准备完以后啊，这个交完书，然后就想看看新闻。
昨晚我是预备好之后就想看一看新闻，教完书之后想看看新闻，
就看到这个YouTube， 看到 YouTube 频道有一个这个题目讲的就是谁是我的邻舍，
就看到有一条片呢，它的题目就是叫做谁是我的邻舍呢。
我想说好巧，怎么会那么巧，那我要听听看这个别人讲什么。
所以我就話點解咁啱嘅咧？我就想睇一睇人哋點樣講呢條嘅呢個題目。
就一播過去，是我們教會。
一睇咧，原來就係我哋教會嘅。
但是，他現在這個我不曉得是哪一位弟兄或姐妹啊，他做的這個非常非常非常美麗。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可以看一看，他非常吸引人。他做的這個他用兩扇門啊，他標著說誰是我的鄰舍。
佢係咧做得好精美嘅，唔知係邊一個嘅弟兄或者姊妹咧，佢用兩扇門咧係去做得好好，你有時間可以去睇下。
相信我們的網站啊，因為現在有專人在負責，所以啊非常的精彩。如果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下，也可以介紹你的朋友啊，在這可以看看我們的網站，或者聽這個講道。
因為咧個網站咧而家係有人專人管理，所以咧係做得好好。咁如果你有時間嘅，可以自己去睇，或者係介紹俾你嘅朋友。
好，那今天的講到今天的這段經文，我們可以大概分成兩段。
今天的经文大致上可以分成两段，
就是两个大段。这个一个律法师，他首先问耶稣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段就是一个律法师他问耶稣一个问题，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但是又问了这个人一个问题。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又问了这个律法师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他回答了。耶稣说你回答的是，
然后耶稣就说回答说你讲得真是对了。
可是这个人不甘心，所以他又再继续问耶稣第二个问题。
但是这个律法师就是不甘心，他就问耶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谁是我的邻舍呢？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谁是我的邻舍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段经文把它分成两个大段来看。
所以我们今天会将这一段的经文分成两个大段来看。
好，那首先我们看这一段，就是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所以这个律法师，那在其他的地方就称为这个是文士。好，所以文士跟律法师是一样的。
这个律法师呢，在其他地方呢就是文士，咁其实两个都是可以共通的，
也是常常被耶稣骂的这一批人啊，文士、法利赛人跟文士。
法利赛人或者文士呢，都是耶稣成日闹的这一批人，
因为他们很精通律法。
因为他们很精通律法，
但是呢自己却不守律法，
但是自己却是不守律法。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的人物，他就是这个律法师跟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律法师，一个是耶稣。
那发生的时间是有一点重要性啊。
发生的时间是有一点重要性的。
这个是耶稣离开加利利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的这一段，
是耶稣要离开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面。
刚启程不久，
但是他起程没来，
因为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讲到耶稣他定义要往加利利，要往耶路撒冷去。
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那里经文讲到话，他定义要去加利利，要去耶路撒冷。
他在加利利的施工就告了一个段落。
他在加利利的施工就告了一段落。
上礼拜黄牧师带我们看他在加利利的一个侍奉的一个高峰，就是喂饱五千人。
咁上个礼拜咧，黄牧师就带我哋睇到佢喺加利利事工嘅一个高峰，就系喺喂饱五千人。
但是当地的人还是不接受主耶稣。
但系当地嘅人仲系唔系接受耶稣？
那耶稣也预告他的门徒说，他这个受难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他要离开这个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
但系佢亦都系向佢嘅门徒咧系讲咗佢会受难嘅时间就近啦，佢就离开咗加利利。向耶路撒冷去，
所以这段话是他到达耶路撒冷之前在路上面的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咁呢个咧就系佢去耶路撒冷嘅路上面咧，去经过一个撒玛利亚嘅村庄。
那哪一个村庄？这边没有讲。
边一个村庄咧？呢度经文冇讲到。
那我们看到这个文士，他来问耶稣的目的是要来试探耶稣。
经文也都讲到呢，这个文士呢来到是试探耶稣，他的目的就是要去试探他。
这个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这样子来试探耶稣不止一次了。
律法师或者文士呢，他要是去试探耶稣不单止一次了。
他们总是想从耶稣的回答中间抓到一些把柄。
他们总是希望能够在耶稣的回答当中拿到一些把柄。
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子来陷害耶稣。
然后呢可以陷害耶稣。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师，他精通律法，他当然那时候只有旧约，他知道这个观念，永生的观念。
我们知道呢，律法师呢其实他是精通律法的，他当时又只有旧约，他知道呢是怎样去得到永生的。
所以这是一个好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那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确实有许多的地方记载到永生。
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是记载到永生的。
它不是直接讲到 有一些地方直接提到永生，但是有一些地方像这个在诗篇第三十七篇讲到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有些经文是直接讲到永生，但是另外一些经文好像诗篇第三十七 章第十八节讲到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传到永远。
所以他们有那个盼望，希望得到神的产业能够传到永远。
所以他们是有一个盼望，就是得到神的产业传到永远。
也在但以理书看到说，在但以理就预言到将来有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被永远被憎恶的。
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说，睡在尘埃当中的必有很多人复醒，其中有人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好，还有在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也讲到永远的生命跟永生的道路。
另外呢，就在诗篇的其他地方也都讲到永生的道路，永生的生命。
所以这个永生是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一个观念，
所以永生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种的观念了。
但是我们知道在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把这个观念更加的阐明得 更清楚。
主耶稣来了之后，他将这个观念是展明得更加的清楚。
那这个文士他的问题中间，其实他的一个观念是非常对的。
那文士他问的问题当中，他那个其中一个观念是很正确的，
就是这个永生或者永远的产业是要来承受的，
就是这个永生或者永远的产业是要来承受的，
不是去赚的，
不是去赚的。
所以他的问题，其实他的问的这个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要怎么样子能够承受永生，并不是。但他的问题的错误是，他觉得可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他的问题呢，其实他正确的部分呢，就是说他的永生是可以承受的，但是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说他是要做些什么才赚取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大家都要知道往永生的道路，
大家都要知道是往永生的道路去的。
包括在新约里面很多的时候，包括这个那个少年官，
在新约里面呢，也都有有个少年的官，
他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要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论话，
咁耶稣同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
也是要他能够进到永生，要能够看见神的国，要能够进入神的国，就要重生。
就是话俾佢听，要进入神的国方面，就一定要重生。
但是呢，他的问题的错的地方是说他要做什么。
但是问题那个错的地方就是说他要做什么先。
人不管做什么，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能够承受。
人不可以说是做什么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是要承受。
如果大家要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本来有一个儿子以实玛利。
大家可以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他本来有一个仔是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是他的这个收养的，是他的儿子，他如果没有其他儿子，这个以实玛利就要承受他的财产。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收养的儿子或者是其他的所出的话，那以实玛利就会承受他所有的产业。
但是神告诉他，你要有自己出来的自己的儿子将来承受你的产业。
但是神告诉他，你要有你自己的仔将来来到承受你的产业。
所以这个就是对不起，以实玛利不是他收养，是那个夏甲的儿子。那所以他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长工还有一个这个雇工，他要把他的产业给他。
他还有这个是他下甲的仔，是他的雇工来的，他就想打算产业给他。
所以产业是要继承的，是有这个身份，有儿子的名分才可以继承。
所以这个产业是要有个儿子，有个仔的名分才可以去承受到，
并不是做什么可以承受的，
而不是说可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
那另外我们也就看到他的错误的动机，他问耶稣的这一个话是要来陷害耶稣，是要能够抓到他的把柄。
我们知道个文士他个问的问题呢，是有个错误的动机，是要来拿耶稣的把柄。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到底永生是什么？在新约里面讲到永生最多的可能就是约翰福音。
咁究竟永生是什么呢？永生这个观念呢，是可能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最多的。
那我查了一下这个 神学词典啊，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如果要在神学上面进修的话，首先用的参考书倒不一定是这个解经的书，而是这种字典啊，他把一些观念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咁我就查咗呢个嘅神学词典，大家如果读神学嘅话咧，可能唔一定系解经书，而系可能系呢一本嘅词典开始嘅。
那在这一本书里面，他对永生的定义是什么？
咁呢本书里面，佢对永生嘅定义系咩呢？
当然，它本身的定义非常长，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是最能够讲到永生，把永生解释得非常透彻的一段。
佢嘅定義係好長嘅，但係呢一段仔咧係能夠將個永生講得係好清楚嘅。
它主要是歸納約翰福音裡面的。
佢最主要咧係歸納咗約翰福音裡面嘅。
他說：約翰認為永生是一種在基督裡的生命，透過信靠、愛和守基督的命令而有的新生命。
佢話：約翰認為永生係一種喺基督裡面嘅生命，透過信靠、愛同埋守基督命令而有嘅新生命。
这个新生命是跟那个旧生命那种恐惧、罪恶、憎恨、痛苦与死亡完全不同的生命。
这种的新生命呢，同旧生命那种的恐惧、罪恶、憎恨、痛苦与死亡完全不同的生命质素。
因此，永生不是死后才开始，乃是所有与基督的生命相交的人，在今生就可以开始活在永生里。
因此呢，这种永生不是说在死后才开始，那 是所有与基督生命相交的人在今生就可以开始活在永生里面。
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你曾经接受过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有基督的生命。
在座的每一位曾经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教主的，就可以有这个永生。
你已经有永生，
你已经有永生，
不需要再借着任何的方式、任何的这种修行来得到永生，
不需要再藉着这个方式或者是修行来得到这个永生。
永生是你的，
永生已经是有的，
夺不走，
是拿不走的。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一段经文。
我们再继续看。
所以他问了这句话以后，
他问了这句说话之后呢，
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
你念的是怎样呢？
你念的是怎样呢？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律法师，他最精通律法。
因为这个是律法师，他最精通就是律法。
所以耶稣用他最熟悉的东西来问他。
所以耶稣用他最熟悉的东西来问他。
那这个人怎么回答呢？
那这个人怎么回答呢？
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那耶稣看到他的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啊。这个先看到这个律法师的回答，
那我们稍后会再解释。那首先呢，律法师的回答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大使命，
我们大家都知道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但是我们比较不常接触到这个大诫命。
我们比较不少接触的就是这个大诫命。
其实这个不重要，是因为耶稣他自己在回答人家的问题的时候，人家说这个律法，他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
那人家问他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就说，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
那就是这个大诫命，
就是这个大诫命。
那大诫命应该是从生命记第六章第八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应该是出自这个《生命记》六章第八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跟《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
还有《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
所以文士的回答很可能是从这两处地方出来的。
所以文士他的回答可能从两段的经文里面出来的。
那但是文士的问题是，这个要他是他的回答里面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他的回答，律法师的回答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
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常常用邻舍来代表人啊，其他人。
在旧约里面常常是用邻舍来代表其他的人。
所以在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那个地方就是讲到说要爱你的邻舍，要爱你的这个寄居的人，那就是邻舍。
咁利未記十九章三十四節裡面講，要愛你嘅鄰舍，就係你嘅你嘅周圍人。
好，那另外我們常常在講到盡心、盡性、盡力、盡意，到底是什麼意思？
咁我哋常常會聽到咧，就係話盡心、盡性、盡力、盡意，究竟係咩意思呢？
很簡單地講，就是每一個層面，我們的身體、我們的靈魂、我們的魂體，都每一個層面都要來愛神。
即是说我们的 无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灵魂，我们各方面都要尽力去全力的爱神。
那有一个英文的译本，他是讲到说 with your whole heart and with your whole life， 他这边把因为通常都是讲到说 your whole soul， 那他这边他是把它读成 life、啊、那另外、他说 with all your strength and with your whole mind。
呢度英文嘅有個英文嘅譯本咧，就係用 whole heart、whole life 或者 whole soul、and whole strength and your whole mind。
其實我覺得這 life 也很好。如果說講到這個 life， 就表示我們的一生之久啊，它這個講到這個時間的一個層面。
咁呢個 whole life 咧，其實都唔錯嘅一個翻譯，因為咧 whole life 係講到我哋一生之久，講到個時間方面。
所以新译本把它翻成全心、全情、全力、全意，这个也翻译得很好。
新译本呢，它将翻译成为全心、全情、全力、全意，都是很好的翻译。
所以耶稣听到这样的回答，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耶稣回他听到之后，他就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难道耶稣想说人如果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吗？
咁究竟系咪耶稣觉得系要人嚟去行就得到永生呢？
那这边因为每一个译本啊翻译，和合本是一个很好的译本。我相信，如果你上中文主日学，前几个礼拜这个张宗盛弟兄他把他这个圣经以前怎么样子翻成中文和合本那段经历啊，把它这个放给大家看。那是一个很已经是算是很好的翻译，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有疏忽的。
咁呢个和合本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译本。上个星期咧，张宗盛老师教我哋主日学嘅时候，曾经将呢个和合本嘅点样开始、点样来源系做一个解释，系非常之好嘅。大家有时间可以喺 YouTube 上面去睇。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做的就是把它。这个有一个，因为圣经参考书里面有一种，它是可以把它这个中文翻译跟原文直接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要看一看原文是什么字。
咁有啲我睇嘅版本咧，有啲系可以将佢原文咧系摆埋一齐嚟到系睇一个中间嘅转变。我就想睇下究竟有咩意思，点样翻译？
但是原文上面是空的。
但在原文上面是空
的，永生下面这个原文相对的原文是空的。
原来永生这个翻译原文是空的，
也是耶稣本来没有讲到，就在原文里面这一句话里面并没有永生，而是用英文的其他的版本来看，是说 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英文 的翻译呢，就是说如果你是 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因为我们知道很清楚，这个律法不能够因行律法来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
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是律法是叫人知罪的。
所以其实翻的比较应该比较恰当的是说，因此人就可以因此活着，人就因此可以活着。
如果翻译得比较贴近的原文呢，就是因此行，你就可以人就可以活着。
所以耶稣说你这样行没有错，很好。
耶稣说你这样行没错，很好。
但是这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但是这个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不是到永生的一个道路。
不是去到永生的一个道路。
我想用英文可能比较贴切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way of life。
英文的翻译可能比较是贴切，就是这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Not a way to life，
不是一个去到永生生命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要得到永生并不是要靠着行律法。
所以你要得到永生不是要靠着行律法，
靠着行律法是行不通的，
靠着行律法是行不通的。
因为即使是守这个字句就已经是很难了，
即使是守这个的字句都很难的，
更何况耶稣把这个律法的精义讲出来，
更何况耶稣已经将个律法的精义讲出来，
在神的标准里面，
在神的标准里面，
这个虽然诫命上说不可杀人，
所以字面上说不可以杀人，
但是耶稣说即使我们恨人就是杀人，
但是耶稣说我们恨人其实等于已经杀人，
耶稣神的标准那是比这个写出来的律法更高了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所以神的标准是比这个写出来的是高很多，人是没可能到达的，
所以不管是在旧约在新约就讲到人如果遵行律法就可以因此活着，
所以呢在无论新约旧约的话，人如果是遵行的话就可以因此活着，
但并没有讲到说就可以永远活着，
但是没有讲到说永远活着，
就是说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永生跟神在一起的那个生命，
所以就是说没可能得到永生可以跟神一起的一种生命，
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轮的对话，
在第一轮的对话当中
耶稣很巧妙的用这个律法师最熟悉的律法，
耶稣很巧妙的将他律法师所熟悉的律法
来回答他，
来到回答他，
所以叫他自己讲出来这个律法中间是到底是讲什么，
用他的口讲出到底律法是讲什么，
这个文士果然他讲得非常好，他把这个大诫命讲出来了，
所以律法师是很好的，他将这个大诫命讲出来，
那耶稣告诉他说，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啊，我们说这个应该是 得生就好了，
耶稣的回答又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生，
假如这个律法师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那如果这个律法师如果是谦卑的人的话，
他会想到说他有一些地方他并没有做到，
他应该会想到他有些地方他做不到的，
那他应该很惭愧的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子行啊？我怎么样求主耶稣给我信心或怎么样，但是他没有，他反而问了第二个问题，
他应该问呢就说咁点算好呢，我没有做到应该怎样去做靠耶稣，但是他反而问另一个问题，
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他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他就要显明自己是有理，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人在回答不出来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再去问问人，
有些人呢就是想不到方法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另一个问题再去回问，
那我们有一个副总统就会笑大笑 来表示他就不晓得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的副总统就会大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人他要显得自己有理，觉得自己是做的都做到了，他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
他就是这个人就要显明自己是有理，就要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
这个问题呢他的动机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第一个问题来驳倒耶稣，
因为他是没有办法用第一个问题来驳倒耶稣，
所以他要再多问一个问题，让耶稣用这样子回答第二个问题的话来看耶稣有没有陷入他的陷阱，
就要看看耶稣用另一个问题问耶稣，看看耶稣可不可以陷入另一个陷阱里面，
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要自显为义，他觉得说他都做到了，他要耶稣来告诉他你做得很好啊，这样子来肯定
他其实是、要自显为义，觉得要耶稣去肯定他，哇他做得很好，
那所以这个就很像在这个耶稣跟那个少年官在对话的时候，那个少年官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就好像耶稣跟那个少年官在对话的时候，那个少年官说我这一切从小都遵守了，
所以他们都觉得自己都做到律法上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做，
他们这些人都觉得是律法上怎么讲我都做到了，
应该可以得到耶稣的称赞，
应该可以得到耶稣的称赞，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这个这个就是蹊跷的一个很这个奇怪的一个陷阱，就是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特别是在律法书，对不起，在犹太的智慧书里面有特别的规定，说写到他们不可以帮助罪人，
他其实他是有一个的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说他犹太人里面他有一个地方讲到不可以帮助罪人，
所以这他的问题里面其实要耶稣告诉他哪一些人可以算为邻舍，哪一些人不算。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耶稣告诉他，那有些人哪些人算是邻舍，有些人是 不可以算是邻舍呢？
也就是说爱邻舍哪一些人可以爱，哪一些人 不用爱。
也就是说有些人哪些邻舍可以爱，有些人哪些邻舍是不可以爱的。
如果耶稣告诉他哪一些人不可以爱的话，不需要爱的话，那他就抓到把柄了。
因为如果当耶稣告诉他哪些是不可以爱不需要爱的话，那他就捉到耶稣的把柄。
因为耶稣说要爱所有的人，
因为耶稣说他是 要爱所有人，
就是他的伏笔，
这个就是他的伏笔。
那所以呢，耶稣回答他也没有直接回答他，耶稣反而讲了一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耶稣也都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用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
好，那这个撒玛利亚的人的比喻大家都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念。
咁好，撒玛利亚呢个嘅比喻大家都好熟悉啦，所以唔再去读啦。
那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一段路，大概有17里到20里，这个看参考书，有写17里，有写20里的。
咁由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呢个段路咧，有啲系17里，有啲系写20里。
但总是要走5-6个钟头。
但系都要行5-6个钟头。
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地势险要，很多山。
而且这个地方是地势险要，是有很多山的，
很多坑洞，
有很多坑洞，
所以地势险要，多盗贼，
地势险要，有很多的盗贼。
因为很容易躲，
因为很容易躲，
可以躲在洞穴里面，
可以躲在一个洞穴里面，
坐在岩缝中间，
在岩缝当中躲在。
所以那个旁边又很荒凉，所以如果打劫的话没有人看到。
而如果是亦都是很荒凉，所以如果你打劫的话没人知道
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到这个，其实这是一个故事。
咁耶稣讲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故事，
因为耶稣讲的，等一下我们看到耶稣讲的，他是要称赞这个撒玛利亚人。
因为阵间会看到呢，就是耶稣要赞赏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的观众中间如果 有犹太人的话，这个是大不敬的一个，这个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
如果他当中是有些是犹太人在当中的话，他们一定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个一定是当时大家知道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已经知道的故事了。
就是有确实发生过，耶稣 拿来当他的这个讲的题材。
也都是已经发生过，所以耶稣用他用来做他的讲材。
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个人他行路，他就是走到从耶路撒冷要到耶利哥，结果就被强盗给打劫了。
咁就系话有一个人咧，要由耶路撒冷去到耶路哥，咁半路被人打劫，
要打个半死，
而且被人打到半死。
那正在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两个人经过，
咁就瞓喺地下啦。咁有两个人经过，
第一个是祭司，
第一个系祭司。
祭司看到这个人，他就绕道走。
咁祭司睇到呢個人之後，佢就繞路行。
第二個是利未人。
第二個係利未人。
利未人也是侍奉神的人。
利未人亦都係侍奉神嘅人。
利未支派，他們特定為要來侍奉神的。
利未支派嘅人，所以佢係特定係要嚟侍奉神嘅。
這個利未人的反應跟那個祭司一樣，看到這個人就從旁邊繞道走了。
咁呢個利未人同個祭司一樣咧，見到呢個被打傷嘅人之後，就繞路行啦。
唯有这个撒玛利亚人，
唯有是撒玛利亚人
看到他，
看到这个被人打的人，被人枪
击，动了慈心，
就动了慈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他的反应啊，那这一段圣经里面，路加一共用了7个动词。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路加用了7个动词。
第一个是动了慈心，
第一个是动了慈心，
但这个心动并没有外表的动作。
是没有外表的动作。
那这跟上礼拜黄牧师讲，耶稣看到那一群人，他们流离失所，好像没有羊的牧人，还没有牧人的羊一般，所以他就怜悯他们。
就好像上个礼拜黄牧师讲的，就是耶稣看见这一班的人呢，是好像迷失的羊，没了牧人一样。
所以好撒玛利亚人，他第一个是动了慈心。
所以撒玛利亚人呢，第一样要做的就是动了慈心。
接着他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
然之后呢就用油同埋酒倒喺佢嘅伤处，
就开始要医治了啊！消毒好了以后，包裹 把它包扎起来。
然之后咧就系要消毒佢，然之后跟住之后就系要包扎好佢啦。
扶他上骑上自己的牲口，
然之后咧扶佢骑上自己嘅牲口，
带他到殿里，
然之后带到佢殿里边，
照应他，
去照应佢。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
第二日攞出二钱银子来。
一连七个动作，
系一连有七个动作，
这是他可以做到的。
这个是他可以做到的，
也尽了他的力，
也都尽了他的力。
因为他讲说他如果还有更多的花费，他回来的时候还会给。
他也都讲过如果有更多花费的话，他回来要给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的讲道是讲到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帮助，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帮助。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给一些钱。
我有时我们见到有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给了一些钱，
或者是介绍他们到哪里去，
或者是介绍他去某个地方。
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从头到尾帮助这个受伤的人，
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由头到尾是帮助这个受伤的人。
因为我最近也看到一本书就讲到这个疫情，就是张文亮教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讲道，非常精彩。他的讲道非常非常精彩，所以他讲到说，这个就像我们的防疫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清洁，就是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啊，就用油跟酒来消毒。
我最近咧睇咗，一本书系张文亮教授所写嘅，有关于呢个嘅防疫嘅最近嘅，咁我就同呢个做一个比较。
用油是用来这个清洁，然后用酒是来杀菌。
用酒同埋用油啊，油咧系用嚟清洁嘅，酒系用嚟消毒嘅。
包裹是把它隔离，
然之后包裹咧系去隔离，
然后照顾。
符咧系照顾。
所以其实他说这个是一个防疫的一个基本步骤。
其实系一个防疫嘅基本步骤。
这个是插曲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当时并没有遇到这样的疫情，但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很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咁呢个当然系一个小插曲啦，唔系真系佢嗰阵时系有疫情嘅。咁呢个疫情咧就系我哋讲到咧就系好多人需要帮助嘅。
所以疫情让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能够亲自的去参与啊，去参与一些活动。
咁因为疫情关系，我哋好多时候好多活动我都冇法子参加到。
但是你还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但是你仍然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你还可以打电话，
你可以打电话，
用视频，
或者用视频
来去关怀人家，
去关怀人家。
好，所以呢，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
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反而用这个故事去回答这个律法师，问说谁是我的邻舍。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但是耶稣用了这个故事。
耶稣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所以你想耶稣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你想想耶稣有没有回答到他的问题？
耶稣讲了一个故事，
耶稣讲了一个故事，
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他说他反问这个律法师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他反而问律法师，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耶稣把他的问题翻转了，
耶稣将他的问题反转了。
那我们看这个律法师他怎么回答，
我们来看看律法师怎么回答。
他说是怜悯他的，
他说是怜悯他的。
这个律法师高傲到一个地步，他连撒玛利亚都讲不出口。
这个律法师是高傲到他连撒玛利亚的名字都不肯讲，
他不愿意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说是那个怜悯他的，
他不肯说是撒玛利亚，他说是怜悯他的。
耶稣告诉他说，你去照样行吧。
耶稣就说，你去照样行吧。
这个其实在希腊文中间有一个 文法，就是可以进行式，就是现在进行式，这个照样去行啊，这个行就是 continue to do so。
这个你照样去行的行呢，其实在希腊的文里面呢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
你照样继续啊，不断的这样子做，
你照样的不断的照一路地去行。
所以耶稣把他的话，把他这个律法师的一个问题给他翻转过来，
所以耶稣是将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是反转过来。
这个律法师他要一个神学的定义，
律法师要求的是一个神学的定义，
谁是我的邻舍，
是哪个是我的邻舍，
谁是值得我爱的，
哪个是值得我爱的。
所以他要问耶稣，要套耶稣的话，
所以他要套耶稣，要问耶稣的话。
但是耶稣告诉他，你要照样去行，你要学习这个撒玛利亚人照样去行。
但是耶稣教导他就是你要照这个撒玛利亚人去照样去行。
他把一个问题本来是要问神学的定义，但是呢他耶稣把它变成一个爱人的一个操练。
他本来要问的是一个神学的定义，但是呢耶稣将它变成一个爱人的操练。
这个律法师他要耶稣告诉他，他可以选择谁当他的邻舍。
这个律法师问耶稣是要怎样去选他自己的邻舍，
他可以选择他要爱的人，
他要选择 他爱的人。
但是耶稣告诉他，你要看别人的需要。
但是耶稣将他看成呢，是要别人要看成有什么需要，
把那个 focus 从我转到他人，
而将那个焦点呢由我是转到人的身上。
最后他把他对生命的一个追求，因为他原来的问题就是问他这样做怎么样做才可以得永生。
他将他的生命的追求，就是说他本来律法师问的就是怎样去得到永生，
就是说你这个先可以不是那么，就是说你更实在的问题就是你生活的一个实践。
而耶稣回答他的呢，就是一个是更加实际的生活上的实践。
我们讲讲这个两个大诫命啊，这个诫命一个是爱神爱人，
我们去想想两个大诫命，一个是爱神一个爱人。
爱神人人可以讲，
爱神人人都可以讲，
但是那个表现出来的确实在爱人，
但是表现出来的却在爱人的方面。
所以这个对不起，应该是在彼得前书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爱神呢？
彼得前书讲到了，就如果我们不能够爱我们所看见的弟兄，我们怎么说我们看爱看不见的神呢？
所以其实耶稣讲的这个一个爱的操练，他并不是要说我们凭着自己，而是先有这个生命，你生命的流露就自然会有这样爱的表现。
耶稣所讲的就是要去爱人的操练，是要有先有个生命，然后先有爱人的表现出来。
我想如果说你看这个诫命，你真的是很难去守，
你看一个诫命你就知道很难守到，
更何况神的这个标准是更高的，
更何况神的标准是高很多，
人做不到，
人是一定做不到，
人做不到的事情神做得到，
但是神却是做得到的。
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颗新的心，
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
新的灵，
新的灵，
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有新的生命才会有新的行为，
有新的生命才有新的行为。
人不能够改变人，
人是不可以改变人，
但是神可以，
但是神可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思想到一些属灵的功课。
所以由这段故事我们可以思想到一些属灵的功课。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想到永生是我们刚才的定义，是一种在基督里的生命，透过信靠爱和守基督的命令而有的新生命。生命是不能够靠做什么来赚取的。
首先呢，就是永生是一种在基督里的生命，透过信靠爱和守基督的命令而有的新生命。生命是不能够靠做什么来赚取的。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已经接受主耶稣，你已经有这个生命。
我相信在座接受已经接受耶稣的，你已经有这种的新生命。
但是如果是你还没有，
如果你还没有，
你想要得到这个生命吗？
你想不想得到这个新的生命？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十六节是大家熟悉的，三十六节讲到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里面，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这边强调的一个字是信，
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信，
信的人就有永生，
信的人就有永生，
这是神的应许，
这个神的应许。
在以弗所书也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所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这永生不是我们赚来的，而是神所赐给的。
永生不是我们赚取得来的，是神所赐的。
这得救就是得永生，
得救就是得永生。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最后在提摩太后书讲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神的永生本来就是要给人，
神的永生本来就要给人的。
人自己犯了罪，不肯接受这个神的命令，所以被赶出了伊甸园。
只不过人是犯了罪之后呢，就被神赶出伊甸园。
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设立了救法，
神藉着耶稣基督是设立了救法，
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再跟这个永远的生命再一次连接在一起。
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这个永远的生命是在一起。
第二个属灵的功课当然是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第二个属灵功课就是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
因着爱神的心看成为别人的好好好，成为别人的好邻舍。
是因为爱神的心成为人类的好邻舍。
所以这个是先后顺序，你一定要先有这个生命，你才能够表露得出来。
这个有一个先后的次序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才可以表现出来。
很多很多的这个社会上的机构啊，都用这个撒玛利亚，看到有用撒玛利亚人当做撒玛利亚 Samaritan 这个当做医院的名字，当做各种活动各种社团的名字。
有很多的机构啊，他们都是用撒玛利亚这个的名来做他的机构的名。
但是如果没有那颗爱人的心，这一切都是枉然。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爱人的心，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
所以因着爱神的心，我们才能够成为人的好邻舍。
因着爱神的心，我们才可以成为人类的好邻舍。
有敏锐的心，有怜悯的心，神会让我们遇见受伤需要帮助的人。
有敏锐的心，怜悯的心，神会给我们遇见受伤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有时候常常想说，谁是可以帮助的？
我们会想谁是我们可以去帮助的。
所以你仔细去看一看你周遭的人，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其实你周围去看一看你周围的人，你就知道很多人需要帮助。
只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大家都用一个面罩把自己盖起来。
只不过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都会用个面罩盖埋自己，
不愿意把自己的短处给暴露出来，
不肯将自己的短处是暴露出来。
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关心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
但是你其实可以关心他们，让他们知道其实有很多人是愿意去关心帮助他们。
就我们教会很多的很好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他们都是在暗心在这个默默的帮助人。
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很爱神爱人的，去默默去帮助人。
很多的时候你就是一通电话，
很多时候就是一通电话，
或者是一个卡片，
或者一张卡片，
你就关怀人家，
你就可以去关怀人，
知道他有这样的需要，
你知道人家有这样的需要。
你知道这个在这个需要的这个人啊，被受伤，好像觉得说世界上的人都离开他走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你就会知道呢，就是说喺有好多人是被受伤的，有好多人离开的时候，佢嘅感受系点样？
所以腓立比书上面讲到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也是在腓立门就一章，腓立门第六节讲到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腓立门书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所以最后的功课，最后一个功课是讲到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做撒玛利亚人是要把人引到至终的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最后一个属灵功课就是我们所有的撒玛利人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人带到最终那个的撒玛利人，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工作是要将需要帮助的人带到耶稣面前，好使耶稣成为他们的灵舍。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将需要帮助的得到帮助的人带到耶稣面前，使耶稣成为他们的灵舍。
我们能够做的太有限，
我们所做到的就很有限。
我们也许可以帮一些忙，
我们或者可以帮一些忙，
但是我们不能够解决他们生命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够解决他们生命的问题，
就把他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才能够得到耶稣的帮助。
只有将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才能让他们得到帮助。
所以哥罗西书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帮忙而帮忙，
我们不是为了要帮忙而帮忙，
而是目的是要把他们引到基督面前，
而目的是将他引到主耶稣的面前，
得到那真正的帮助，
而去真正得到真正的帮助。
好，那最后我用这一段话，这个是一个圣经学者他写的，他说耶稣的道路是一种虔诚和奉献的方式，无论是跟随他还是传扬他，但是正因如此，道路不是勤奋的宗教的疯狂和疯狂的服务，也不是忙碌和不断的善行，这意味着是成就，不是成就，对不起，不是成就，而是尾声，不是活动，而是态度，不是数量，而是质量。
就用一个学者嘅说话嚟到系总括，耶稣嘅道路系一种虔诚和奉献嘅方式，无论是跟随他或是在传扬他。但是正因如此，道路不是勤奋的宗教或疯狂的服务，也不是忙碌和不断的善行，这意味着不是成就，而是委身，不是活动，而是态度，不是数量，而是质量。
其实这段经文我们看的是只有这一段，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这一段话。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是看到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的说话。
在这个之前是耶稣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
在他之前是耶稣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
他们回来报告怎么样子，人听了他们的话就信了，就很高兴，
他们就会回来报道，就说人家听了之后就信了主，就很高兴。
耶稣告诉他们，他们的这个成就就是 achievement 不重要，而是他们为神做的事情，而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尾声。
而耶稣就说他们的那个的成就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他们对神那种的委身。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我们的重点一个也就是那个活动，那个动作并不是重要，而是态度。
而我们今天看到那个的
爱人的态度，
我们看到那个的今天那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那个也都是说活动不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是那个态度。
如果你再继续往下面看的话，下一段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一个忙的服侍，另外一个是坐在脚前听耶稣的讲道。
如果你继续看落嘅经文里面咧，你会睇到咧就系嗰个马大同埋玛利亚，一个咧就系去做一路忙，一个咧就系要喺耶稣嘅脚前去听。
所以路加很巧妙地把这三段连在一起。
所以路加系好巧妙，系将呢三段咧系摆埋一齐。
讲到我们的侍奉的道路，不是成就不重要，而是我们的尾声，我们的 commitment 最重要。
所以呢，路加好巧妙系将呢三段摆埋一齐，俾我哋知道咧，就系我哋嘅成就唔系咁重要嘅，而最重要系为个尾声。
不是活动，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对神对人的心。
亦都重要嘅唔系个活动，而系我哋对人对神嗰个嘅态度。
也不在乎数量，而是那个品质最重要。
亦都唔系嗰个数量，而系嗰个质量系更加紧要。
感谢神，
感谢神。